国际空间站，2015年1月8日。东正教圣诞节也过去了，圣诞老人依然没有带来任何东西。确切地说，这个圣诞老人应该叫严寒老人。按照俄罗斯的传统，他才是那个带礼物来的人。他还在龙飞船上等了有些时日了。不过，再次推迟的发射让 Terry、Bucci 和我有空闲时间加入俄罗斯同事的特殊视频会议。约阿夫神父组织了谢尔盖耶夫·波沙的修道院的唱诗班，在俄罗斯太空任务控制中心献上一场太空地球同步直播的小型圣诞音乐会。其中有一个节目，他们用无可挑剔的意大利语发音演唱了一首饱含深情的《星光洒落》。如果龙飞船是去年12月抵达，那么在两个圣诞节之间，我们的日程安排会几近疯狂。龙飞船的任务将持续一个月，在那几周里需要非常小心地卸载和装载重达10吨的物资，并完成大量的实验，采集好的样本再由龙飞船带回地球。但随着事情的发展，这段紧张的日子又推后了几个星期，以至于几乎要与其他重要的任务重叠，比如自动转移飞行器的发射和舱外活动。总的来说，等待我们的将是两个月不消停的日子。在等待期间，我们度过了一段相当平静的欢聚时光。日程表上都是例行的活动。回首我们做的所有定期测量和检查，简直可以说我们给空间站做了手术。我们还完成了救生设备检查、水样采集，并通过测量通风格栅附近的气流速度，识别出堵塞的过滤器。我还测量了空间站在24小时内的噪声水平。我们都知道，噪声最大的地方是3号节点舱，因为那里有用于尿液循环、去除二氧化碳和通过电解水生成氧气的再生设备。如果再有人在 T2 上奔跑，声音会变得震耳欲聋，连医生都建议给耳朵戴上保护设备，比如耳塞或者耳机。在这方面，新的一年里我打算加强保护。在此之前，只有独自在 T2 跑步时，我才会戴保护耳机，在屏蔽掉外界噪声的同时，也可以听音乐或者看电影。音乐也成了我在洗澡时的一部分仪式。现在浴室已经搬到3号节点舱，就在洗手间后面一个角落的隔间。如果有人想要去穹顶舱，浴室就在隔壁，当然不太方便，但我通常只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洗澡。晚间的每日计划会议一结束，我就会去，免得妨碍别人。虽说叫洗澡，但可别想着会有水哗哗的流淌。你要在取水处接上一袋子热水，然后弄出来一点儿沾湿一次性野营毛巾，再在皮肤上擦拭。空间站上的物资配额每2天给我们一块毛巾，跟内裤的更换频率一样。总而言之，我觉得是很卫生的。不过在这里洗澡，体验的是一种相当节俭的乐趣。然而也是乐趣，以至于当我确定不会妨碍别人进入穹顶舱时，我会延长这种乐趣，比必要的时间待得更久些。我喜欢让它成为一天工作的收尾项目，带上一点肥皂的香气，从大大的舷窗里瞥见经过的地球，听几首歌。我总是以保罗·孔蒂的《巴塔里》开始，陶醉在自娱自乐当中。相反，洗头是件让人闹心的事情，结果总不尽如人意，因为无法真正的冲洗，很难完全去除污垢和洗发水的残留物。因此我很高兴自己留着短发，但剪头发同样也很困难。我的同事有留长发的，他们可以简单的把头发绑起来，不需要在空间站理发，而我则需要定期修剪。新年的第一天， Terry 美发沙龙在3号节点舱开张。 Terry 曾为这项棘手的任务接受过适当的培训。几个月前，我请 Alicia 在我们的日程里加入了一次相关训练，那是在休斯顿一家我常去的尼姆理发店。 Terry 也去了，尽管在尼姆的高手眼中， Terry 的天赋立刻被发掘，但他依然以对待事业的严肃完成这项任务。尼姆的理发师用20来分钟剪完了我的头发， Terry 用了2个半小时。在空间站的美发沙龙里，他花了同样多的时间。当然，这里一切都要更复杂。我想，即便是专业理发师，也会遇到些困难，比如不按照常理贴在头皮上的头发，还有刚刚剪下的碎发要立即用吸尘器吸走。Terry 感觉肩负重任。在他看来，我简直是摇滚明星， 全意大利的女人都在模仿我的发型。简而言之，她会凭借自己创造的 Terry 式发型走红。我试图跟她解释，意大利女人是地球上最优雅的女性之一，她们可不会模仿一个旅行箱里连把梳子都不放的人。尽管如此， Terry 还是觉得自己有使命在身。不过，我想说结果还不错，因为这些天我收到了不少赞美的邮件。当然，我也注意到恭维都来自我和 Terry 共同熟识的人。节日的几周里，邮件总是很密集。我不仅收到和回复了一些问候性的邮件，我还给家人和朋友寄去一张他们托付给我的私人物品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地平线。我原想早点拍照，好尽快把他们放回联盟号上，免得在紧急疏散的情况下遗落些什么。然而最初几周，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把他们从密封袋里取出来。不论是从情感角度还是物质层面，他们都是些珍贵的小物件，有些只有一枚硬币大小，弄丢一个用不了多久，一个疏忽他们就可能飘到穹顶舱里。调整相机时眼睛一分神，一枚戒指、一块奖牌、一只手镯随时可能飘走，被一个缝隙吞噬，永远消失在某个机架背后。是的，永远消失，因为在空间站上有很多隐藏的角落，在空间站完成它的使命，坠入大气层分解和燃烧，以前是不可能被碰触的。一些碎片会散落地球或者深入海底，因为返回时肯定会预先规划使碎片坠入海洋。或许在那些碎片当中夹杂着在火焰和撞击中幸存下来的曾经遗失的戒指或奖章。有谁知道未来的一天，当某个探险家发现它，会引出怎样的故事呢？如果被发现的是梁内尔托付给我的叠层石，我们这个星球上最早的简单微生物在年轻的地球上形成的沉积结构，那将是一个多么美妙的轮回故事。数十亿年之后，我以蓝色的大气层为背景为他拍了一张照片，而正是它的存在使大气层充满氧气。几天来，繁星漫天的夜晚又回来了，闪耀的城市、交错的灯光因此重新显现出来。这便是人类存在于地球的标记，白天是很难看到的。我是多么想念夜晚呢，尤其是当我们飞越海洋，当云层反射着明朗的月光，我真的宁愿沉醉在感知的幻想当中。我在穹顶舱待了一会儿，倒立着看向地球。对于从太空看向地球的人来说，地球成了我的天，那是一片云朵快速游走的天空。与此同时，宇宙变得深邃无比，我看到的不再是苍穹，而是我自己也沉浸其中的黑色海洋，浩瀚无际，星辰在其中畅游。现在我很清楚，想要唤起这种幻想，只需要把目光投向空间站的俄罗斯舱段。它那不规则的形状和怪诞的外观令人神往。就这样，空间站之于我成了一艘具有古老气息的船。它经受了岁月的沧桑，依旧坚韧地矗立在那儿。我乘着这艘船滑翔在黑暗中，星辰为我指引方向，仿佛是在远古时代一样。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夜空是怎样一种存在呢？那时来自人类的光源尚且稀少和微弱，人们靠着星宿的指引航海，它们的升起和降落影响着人们的作息。多么奇妙，人们会有多少的疑惑投向苍穹，而这又会引发多少遐思，酿成神话、诗歌和哲学。无独有偶，也会形成科学。科学正是从疑惑中诞生的，若非有待改进，便没有答案。通过缓慢而耐心的努力，知识之光逐渐彰显，缓解着物质上的困苦，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持久，也让生活更加舒适，生活方式更加丰富和高效。即便如此，也没有消除黑暗。随着光的蔓延，人们望向神秘的边界也在扩展。科学并不意味着傲慢，它观察、测量、大胆解释和预测，犯错，再纠正，但也明确地接受限制和不确定性。它拒绝接受无法解释的存在，但它同样知道，理解一切的道路或许是如此的漫长， 以至于想象它的尽头竟是多么徒劳的一件事情。对于那些自负地认为能够解释一切，幻想着能够掌控人生的人来说，苍穹便是既让他自惭形秽，又能给予他安慰的导师。这关系就好比上帝之于信徒。我很久没有这样想过了，我继承而来的宗教信仰没能挺过青少年时代，而今天我已经很难去想象上帝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或者说宗教，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如今我并不觉得遗憾，我相信世俗伦理，在生活中我看见的美德和卑鄙，在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人当中不分伯仲。但一开始是的，我是羡慕他们更容易接触到超然的思想。像我这样很少去教堂、犹太会堂、清真寺或者寺庙的人，至少应该孜孜以求，仰望苍穹。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